玄牧记第三季第二集。且说西周有一山，名曰玉京山。此山与昆仑山不同，此山多松柏，多山华，多麋鹿，多玉兔，时而白鹤长鸣，时而沙鹿轻吟。要说昆仑山神秘幽深，玉京山便是浩浪清扬。玉京山中亦多洞府，多修炼的仙人。山的外围东南西北四面各有一棵地乌树镇守仙山。山腹正中有一道台，名唤正本成元台，这便是元始天尊的道场。且说那日元始天尊的弟子们正在洞外练习剑术，只见师父带着一个黄衫小妮子从山外乘云而来，缓缓落地。
这小妮子以后就是你们的小师妹了，去吧。
说罢拂尘一扫，又腾云而去。众修炼弟子看着这小师妹一身鹅黄裙袄，扎着双髻，目光灵动，小脸圆润，两腮微粉，笑起来还有颗小虎牙，可爱极了。所以姚真很受众师兄师姐们的喜欢。姚真来到玉京山的前三天还有些矜持，可能是和大家不太熟悉，三天之后便显露出活泼本性。闲暇时，师兄师姐们会带着姚真四处走走，边走边聊天。师姐们会问姚真昆仑山有何山川美景，姚真会说，昆仑山有京溪剔透晶莹，有轮河弯流回旋，有弱水粉色梦幻，有晴川苍翠俊朗，有玉丘矮丛茂密，有小峰千座，有山谷无数，可以在山顶看朝阳徐徐升起，在湖边赏落日流霞万千。他自己也不知在昆仑山上度过多少岁月了。师兄们会问他昆仑山上有何珍奇神兽，姚真会说，麒麟常与他赛跑，红狐常和他比飞，时而跳进湖内捉弄老龟，时而飞落树梢欣赏泥雀漫舞。异类侵犯时，虫鸣鸟会叫，猛虎会去作战，谢志会给我们出主意，青鸾会带我逃跑。师姐彭婉问他，
姚真，你来玉京山也挺久了，你不想家吗？
我本就无父无母，也无兄弟姐妹，向来无牵无挂，要说想念吗，着实有些想念我的好友青鸾。
川幽师兄问他，
小姚，你志在修行到何种地步啊？
我嘛，当然要修到很厉害很厉害，足以保护善良的生命不受欺负才行。
师兄们都笑了，感觉这小妮子还挺能吹牛的。除了聊天闲扯，他们还会谈谈说话，猜猜字谜，对对对联，比比棋艺，剩下的时光不是听元始天尊讲道，就是练习仙法道术。
师弟你又输了，你这次还有什么可以给我的？
这是风浅的笛子，他昨儿个刚削完被我偷来，这个给你，我们再一局。
后墩，你偷我笛子还给输了，看我怎么揪你耳朵。
对于修行人来说，能得师父亲授道法，能与同门师兄弟们在一起，真是一段美好而又珍贵的时光。那种纯粹而又快乐的自在心境，在肩头有了责任，心中有了使命的时候，便只能把其当成藏在心底的珍宝。倚栏凭轩时，午夜梦回时，偶尔会拿出来欣赏一番那段青葱岁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姚真虽说算不上众弟子中最勤勉的，但悟性也还不错。虽说道法修为中有心道和行道两类，可是元始天尊并不常常讲授心道，有时很久才讲一次，也并不是所有弟子都能领会其深意的。但行道中的神通术类等功夫却时常督促弟子们精进练习。在道法的修为上，很多弟子都觉得心道最为无聊，有的边听边打瞌睡，有的甚至鼾声如雷。天尊也不管不理，只闭眼讲道，任由弟子们身在神离。姚真很不一样，
他平时颇为好动，但他最喜欢听师父讲授心道课，每每听得用心又入神，坐在那里如磐石般岿然不动。师兄弟们不解，便问道：
小姚，你为什么每次心道课都听得那么认真？这门课师父不会考核的。
我只是喜欢而已。
这有什么好喜欢的，多无聊，哪有舞枪弄棒耍得痛快。
无聊？怎会无聊？舞枪弄棒倒是痛快，但没有了心道指引能舞出什么来？
那你说说这心道是怎么个指引法？
师兄，这就好比师父讲过，在与赤烈魔作战之时，不可用物换星移这招神通，要用游龙引凤，你可知为何？
物换星移这招是可将身体变换出若干，但这若干身体将这邪魔团团围在中央，再一举歼之，而游龙引凤却要将身体腾空而起，倒悬至邪魔头顶正上方，趁其不备箭穿其头，方可使其毙命。其实我觉得这招游龙引凤不如那物换星移厉害，我只知师父让用游龙引凤就用，不让用物换星移就不用，可不知师父为何让我们这样做，那你说说吧。
不瞒师兄，我原来也是这么觉得，直到我听了师父在讲心道时说过，若欲刚则用柔，性若强欲刚则烈，我就突然想到，那赤烈魔乃是刚烈属性，越是将它包围，越是相当于激起它强的一面，所以如果用物换星移这招，看似可将其一举歼灭，实则当赤烈魔被包围之际，心中定想与我等拼个你死我活，反而激起了它强势的一面，不好对付。但游龙引凤这招轻盈而又出其不意，性烈者心不细，不等他发挥优势，已将其灭于无形。
哎呀呀，我的小师妹行啊！再给师兄讲讲那个平沙落雁和平虚御风。
这个平沙落雁啊，师父告诉我们要用在与邪魔相抗的头三招中，此招三推三回，三起三伏，如意随风。我们只知此招结合了大雁捕食飞翔的动作，但我悟到这其中还要有我道家逍遥无为的真意作为心法，才能将此招运用自如。这平沙落雁也很可能是其他招式的辅饰。
师妹，你怎见得此招为辅呢？
那日师父在湖边弹琴，正好想考考我心道茶边一刻听得如何，便让我为他泡茶。因我在泡茶之前疏忽了温壶这个步骤，沏出的茶水虽入口清香，但却不会回甘，而是越喝越苦涩。
泡个茶，那茶壶温不温的竟还有这么多事。
是啊，我原来也觉得温不温壶无所谓的，但若轻视了温壶这个辅助步骤，或许泡茶就失去了意义。后来师父告诉我，涤霞荡秽，温壶清净，万事不及先理心，我才恍然大悟。此时伴着师父悠扬的琴音，湖边沙滩上的大雁时来时往，此情此景自在逍遥，所以我就突然想到了平沙落雁这神通仙法的精髓在于万事不及先理心。
姚真说着说着欢喜心上了头，便为师兄耍了几招，
休要卖弄。
突然一声呵斥，一看是元始天尊来了，姚真赶紧老老实实地低下了头。元始天尊走过来，用手指弹了姚真一个响亮的脑瓜崩。
师父好疼。
元始天尊也暗暗笑了一声，走上道台，众弟子作揖向师尊行礼，礼毕之后都盘腿坐到了自己的蒲团上，开始听师尊讲道。元始天尊问道：
你们在玉京山修行这么久了，可立了什么志向？
大家议论纷纷。后敦说：
师父您这么一问，我们还真有点懵，我能想到的就是在玉京山继续修行。
风前说：
修行道法，要么为自身逍遥，要么为众生解脱。
彭婉又问：
那师兄，你是为自身逍遥，还是为众生解脱呢？
倒是有心为众生，却不知如何做。
姚真说：
铲邪除恶，保护善良的生命，不就是为众生吗？
风前点了点头，又蹙了眉：
可是姚儿，这四周向来善恶同存，相生相克，邪恶是铲除不尽的。
姚真也皱了皱眉：
恶不能灭尽，三界怎会太平？众生还是不能永得喜乐。
慈航说道：
小姚，你是不知道现在玉京山外的西周和南周有多乱，想让现在的众生永得喜乐有多难。听闻上古时西王母掌管善恶刑罚时，西周还真有过一派祥和的景象。 姚真想了想说道，
掌管善恶刑罚，这是司法天神之职。
大家议论纷纷，姚真在那里自己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些什么。元始天尊闭上了眼睛，静静听着徒弟们议论。突然姚真举手喊道，
师父，我有明确的志向了。
元始天尊也没睁眼。
哈哈，好，那你说说吧。
师父，我要做司法天神，掌管善恶刑罚。
川幽开玩笑地说，
小姚，三界的司法天神一职正好空缺，怕是正等着你去做呢。
刚刚和姚真论神通术法的截霄师兄说道，
你们别笑，我看姚真能行。
元始天尊依旧闭着眼，却也抿起了嘴，想
这小妮子口气还不小，还想做司法天神。
突然一道强光晃了元始天尊的眼，元始天尊用眉心的天目定睛一看，竟是一朵梅花大放异彩。元始天尊好像想起了什么，猛地一睁眼，看见这朵梅花就在姚真的人中闪着金光，而其余弟子们看不见，仍在嘻嘻哈哈。元始天尊看着姚真笑着点了点头。姚真还不解，师父刚才明明还是一脸不屑的样子，怎么这会儿又对自己肯定地点了点头。
好了，今天就先到这儿，你们且去吧。
元始天尊拂尘一扫隐去了。放学了，大家也都散了。姚真也刚要走，元始天尊身边伺候的小童舒鹤挡住了姚真。
姚姐姐，天尊要您晚饭后为他泡茶。
好，我知道了，舒鹤。
晚饭过后，姚真来到师父房中，见师父在茶桌看书，姚真向师父行过礼之后问道，
师父，您想喝什么茶？
天尊放下书，打了个哈欠，
这玉京山的茶啊都喝厌了，听闻南瞻部洲的望拓山产一茶名叫兰芝凝芬，这茶叶嫩得像琼脂玉膏，香气若那空谷幽兰，凡人喝过之后百病消，神仙喝过之后气爽神清啊。
师父想喝，我等弟子们去为师父采来便是。
不行不行，那望拓山多妖魔，为了一口茶，为师岂能让你们去冒险？
姚真一听到妖魔二字，就气不打一处来。
多妖魔？师父，你每天让我们学习这些神通术法，岂是哄孩子玩的？不就是让我们斩妖除魔吗？
元始天尊看着姚真那副正气凛然的样子，又笑了，小声说道，
是快做司法天神的料。
姚真一听司法天神这四个字，心中惊喜，难不成这志向当真得到师父的认可了？姚真不语，但用期盼的眼神看着师父。元始天尊起身背过身去，背着手意味深长地对姚真说，
你来玉京山已经数年了，虽生得张娃娃脸，但也长大了，也在这里学得不错，也确实有一颗惩恶扬善的赤诚之心，但想做司法天神还必须有赫赫战功才行。
姚真听师父这么说，知道这一志向是真的得到师父认可了，心里十分高兴，便跪下坚毅地说，
师父，弟子不怕苦，愿为天下良善而战。
好，好一个为天下良善而战。
说完便扶起了姚真。
儿啊，南州如今妖魔横行，邪恶当道，民不聊生，众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天地年迈，想选一人替他斩妖除魔，救众生于水火，但其中艰难险阻可想而知，你可愿去？
师父，我本昆仑山一白虎，何德何能得您亲授道法真经，正不知如何报答您与上天之恩，今苍生有难，我岂能在深山中独享安乐？
元始天尊看着姚真那双炯灵的眼睛闪耀着真挚的光芒，此话确实发自肺腑，不禁心生感动，竟一时语塞。
好徒儿，好徒儿。
自那日以后，元始天尊便乘舟上了无极大罗天， 去见红军老祖。
师尊，您让我找的人中梅花印已找到。
红军端坐在神榻上，缓缓睁开眼。
在何处啊？那梅花印就在我小徒姚真的人中上。清玄啊，回去等天地的圣旨吧。弟子遵命。
元始天尊回了玉京山，刚下云端，天地的圣旨便到了。一位拿着圣旨的神官先向元始天尊做了个揖，元始天尊坐在台上没下来，向那神官点了个头。只见那神官展开圣旨道：
玉京山众弟子接旨。
玉京山的所有弟子纷纷跪下接旨。
天诏命曰：南瞻部洲妖魔横行，民不聊生，今特命元始天尊座下弟子姚真率川幽、彭婉、风前、杰霄、玉鼎、慈航、赤精、麻姑、后敦等神将一同斩妖除魔，派天兵十万助尔等平南州妖邪，还琼宇清平，钦此。
姚真一时没反应过来，愣在那里。只见那神官微笑着向他走来。
姚真上仙，上仙接旨啊。
姚真半信半疑地接了旨意。大家齐声说道：
玉京山众弟子谨遵天地一旨。
神官腾云归去，众弟子都大为不解，怎竟让小师妹姚真率领大家平息南州妖邪。姚真也懵懵的，怀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元始天尊知道大家的疑惑，便说：
你们定是不解，天帝为何选了姚真去平息南瞻部洲？天帝的旨意不会有误，那是因为姚真发了这样的愿。
众弟子才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你们要一心除恶，以拯救苍生为念，辅助姚真，不可二心。
谨遵师命。
姚真，此次诸多凶险，不可大意，照顾好你的兄弟姐妹。
姚真跪地作揖，坚毅地说道：
谨遵师命。